在我们在讲任何的书卷的时候呢，其实我发觉啊，你要对那卷书时代背景，OK，它的那个特别是犹太文化，还有呢，如果谈到外邦人的话，你也要对外邦国家的文化有所理解啊。那在那个时代当中呢，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那么，对雅各书这一卷书来讲呢，这一卷是新约里面最早的一卷书卷啊。他们很多的学者去研究，他们发现大概是公元45年、46年就写好了，是新约里面呢最早写的。那大家都知道呢，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死里复活之后呢，第一代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所以呢，雅各书他写给12支派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呢，刚刚呢，从一个律法，摩西律法的这一种框框条条之下呢，被解放出来，他们进入到一个新的这种教训，耶稣基督的教训。那么这个新的教训对他们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对于我们整个的信仰的系统呢，还不是很完全哈，所以他们有很多过去的那一些旧有的框框条条呢，它还是会有一些的影响啊，因此呢，有雅各呢就可以说是在旧约跟新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特别是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他是一个受到犹太文化侵袭之下，他信了耶稣，那么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要有什么样子的转变？那么，雅各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它这个时代背景啊。那这个时代背景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啊。那在我们比较深入的研讨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我要再一次欢迎各位朋友来参加哈，因为这是火山学院的雅各书最后一堂课哈，那我们每一年有2次的招生，那我们火山学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所有的课都是我教的。那你们可能会说，怎么刘牧师会这么多东西哈？我要那是上帝的恩典。那欢迎有志来学习的报名参加哈，因为是网络课程呢，所以呢，除了每一周有固定的时间哈，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有一个查经课程，其他的呢全部都是网络课程哈，所以呢已经录制好了，作业也编制好了，所以你只要报名参加，你就可以按着你自己的进度啊，你可以很快的去把我们所有火山学院的东西都学完了，你学得越快呢，那你就毕业得更快。那有人也问说，那你火山学院有什么东西哈，是别人没有的？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别人没有的。我讲说别人没有，我是说真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属灵射箭，那是上帝在2020年8月份启示给我的。我们一直用到现在，已经2年半。其他的，你去听到其他的那些有人在射箭什么的哈，那对不起，都是从我这边去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有一些特别的祷告方式呢，也是只有我们这里才有啊。那另外，我们刚刚跟有一群的人有一些的交通，我们还有一个意向解释班。那这个意向解释班也很少见到，我花了13堂课、14堂课，我把很多意向异梦的东西呢，已经全部都讲了一次哈， 所以你各式各样你所能够见到的意象啊，我们都有一个参考资料给你啊。那这些呢是比较特别的。那我们的课程是实用性的，不是神学性的。我对神学学了自己学了以后呢，我自己没有什么太大兴趣。我觉得这个神学的课程呢，不是太令我去喜欢。对，我觉得都是实用性的。所以呢，我当初设计这种课程的时候呢，就是令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立刻使用的，可以实际上使用在你的这个你的 ministry，就是你的事工上面哈。好，那么我现在花点时间呢，介绍一下我们火传学院的一些课程大概是什么。那我们的火传学院呢，春季班已经今天刚刚印好，因为呢，有人在开始询问哈，我们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一些人已经报名了哈，那。最主要的就是说，是我有一人就是我哈，领受从神来的意象，那么我要训练造就主耶稣基督国度的人才，训练门徒大有能力传福音医治释放，做一个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的一个服事哈，建立蛮有生命活力的教会哈。那我们课程是注重实用性，这是我历年来的精华。那火传学院的成立是因为2020年3月我没有办法去中国服事哈，因为我每一年要去中国2次，一次就去1个月。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那我就祷告啊，神就开了一个路说，那你不如办一个神学院哈。所以从2021年开始啊，我们过了1年多的时间准备。所以呢，我就开始了2021年第一次。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2023年，所以要快2年了哈。所以感谢赞美主。那学员的资格，你想要参加学习圣道、圣灵跟生命这三方面平衡发展，我们是非常重视生命的，因为我个人是蛮痛恨。假冒伪善，就是说一套，做另外一套，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也不是说骄傲，而是说你诚诚实实的、谦谦卑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学什么，我说什么，我做什么，都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人啊，我这个不是批评啊，我们要看到很多的牧师跌倒。我们看到很多的牧师做一些的事情，让人很惋惜哈。不管他有名没名哈，我觉得，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哈，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老师啊，一个称职的老师，他会影响很多人，你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说这个牧师或是这个教师啊跌倒了，那影响太多的人。所以呢，我们生命很重要。所以圣道、圣灵、生命这三方面一定要平衡发展。你最好会讲方言，你不会讲方言来到我们这边的话，有点辛苦，因为我们是对圣灵开放的哈。那你会写很多的作业，所以我一直会要你写作业哈，因为我们对灵恩开放的，最被传统教会诟病的就是你们都不读圣经，你们不会这个，你们不会那个。我自己是传统教会出来的，我在那里待了22年，所以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有点瞧不起灵恩派的，我认为他们不是太懂圣经的哈，但只等到我自己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之后呢，我就立下志向了，我要改一个这样子的印象，所以我对圣经课程要求蛮高的，就像我们对 刚刚在讲雅各书的一样哈，那能够修完我雅各书，把每一次作业都写完的，那真的是了不起哦，真的是很感谢主啊！你是有圣灵的恩高能力，你在学圣经上面呢，又肯付代价啊！你要写完这些作业，还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脑袋瓜要想一想，也不是很简单的哈。那我们还有一些实际操练的课程，实操哈，因为我们是很重视实用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先统一的，我要求所有的火传学院的学生，也要实际操练启示课，因为启示是所有超自然服事的最基本功夫，好像我们老祖宗中国的武术啊，你要蹲马步，你不管你哪一家哪一派的，你一来就是先蹲马步。那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启示性的祝福，这是我的根基课程第一课。那从这个地方发展下去呢，每一个人呢都会什么？都会这种启示性的祝福。我们操练发预言就是从启示性祝福开始。OK， 那真的意向发展啊都非常容易的哈，所以那你说拿到你火传学院证书是什么？火传证书其实就是说我的课呢，圣经课程呢，你只要修会了，你只要拿到那个结业的那一科的结业证书的，我的资料随便你拿去用，你要怎么样去弄都可以。但是其他专业的课程哦，根基课程、专业课程，那个是不允许你乱用的哈，因为那个是我们的宝贝啊，你可以去应用，但是你不可以去发给别人啊。至于怎么应用，那你知道怎么应用，我会跟同学讲哈。那我们会有一些的实际操练课程之外呢，那我们也规定了学生哈。你要讲一篇道，你还要注意到我们服事的时候的礼仪，OK， 那些礼貌性的东西哈。好，那这一些呢，我们都是不去谈什么神学，因为神学的东西实在是太无聊了，而且呢，神学的东西容易流于很空洞哈。但是我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你学了那些东西以后呢，你实际应用在你的事工里面呢，其实不是太多，真的不是太多。我们在服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讲的东西是要正确的，OK？那你给弟兄姐妹的是你要给他爱，因为彼此相爱，这个在雅各书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哈。你要按着那个至尊的律法受审判。那至尊的律法是什么？我们以前看的时候说，哇，这是什么？其实就是一句话：爱人如己。你有没有爱人？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他就问你说，你有没有爱人呐？哦，刘义仁牧师啊，哦，你开过火山学院呐？你有没有爱人呐？你知道吗？他是这样的来审问你的。那我们学了老半天了，你可能学会很多什么神学啊，但是到头来他来问你，就是说你有没有爱人啊？用什么东西来爱人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在牧养也好，教导也好，我们把实际的东西拿出来，这个是我有兴趣的。我对神学那个什么没什么太大兴趣。我们分成四科：荣耀生命科、先知启示科、一日释放科、代祷征战科。对，我一个人教，是，那一个人教有一个好处，我不必发其他老师的工资啊，我只要发我四个助教的工资就好了，我这样也比较好什么管理。OK，荣耀生命科呢，注重在宣讲福音所需要的圣道圣灵的基础，认识真道。分辨异端，活出基督的生命。那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目标是讲台服事哈，教导事工哈，这是荣耀生命科哈。先知启示科呢，启示性的服事。 OK，那我们启示性的服饰其实是非常重要。如果说你是做一个招待的，一个新来的人，你可能就是在跟他寒暄的时候，就给他一些启示性的话语。我告诉你，你可能那一天就得到他了，因为有人来聚会，他可能就只要听到一句让他什么心灵震撼的，他感觉到神爱他，感觉到神怎么样鼓励他，那就太棒了。他那一天他就完全被上帝得着。OK，医治释放科，医治释放科就是医治释放权柄跟能力，这个跟信心非常有关系，代祷征战。如果说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人他有些问题，比如说他们家闹鬼啊，或是比如说他家庭出了很大的问题啊，或他家或者有一些的祖宗咒诅啦，他需要房子洁净啊，那你怎么办？哎，这是代祷征战的勇士啊，你要知道他家里面是什么问题呀、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为他来代祷。OK，当然代祷的城市也有到城市国家。世界哈，那城市不一样哈，那我们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看见跟不同的策略，但起码呢，你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呢，我们碰到的一些事情呢，那你要会处理啊，你要会祷告啊，你要会知道如何去做，OK？那么我们学分很便宜啊，45个学分，人民币60块。折合美金361块，新台币10,830哈。3月10号报名截止，过了这个报名，请你等到下一次是秋季班。OK，那我这个呢，待会会发给大家。那我们的课程呢，根基课程是每一个学科都会要有。第一个就是启示性祝福，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祝福人，你启示性的来祝福。OK，第二个就讲方言语灵活啊，我们有什么金香炉啦，有什么恩膏侍从座，这种灵活的祷告是增加你的能力的。那如果说学深一点的话，你要去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里面讲到 I 能力 Exous，讲到这个 K 能力 Kratos，这些都是希腊字哈。那但是呢，它在圣道圣灵方面的能力呢是不同的流的。你要是在灵里面可以看见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流有不同的色彩，有不同的这种 wave，就是那种流动啊。那读圣经看异象，那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一直在推崇大家，你要增强你的异象，你一定要读圣经看异象。也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里面的耶稣走过的地方，他所说的话，就好像演电影一样。那个叫做看异象，你这样子读圣经的时候，我保证你异象是丰富的不得了。OK，再来信心拒绝偶像，信心是什么？信心的定义是什么？我怎么样增强我的信心？我在增强这些信心当中，我需要注意到什么？就是偶像。你跟我在今天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的偶像的，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电视来的，网络来的，OK。运动明星来的，音乐来的，这些很可能都变成你我的偶像。你要提升跟神之间的信心，你一定要拒绝这些偶像。属灵人的道路，你知道吗？我们学圣经的，学神的，是在走一条道路。那这一条道路是耶稣基督的道路。可是你是属灵的人吗？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的生命是你如何讲话？你的讲话是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属灵的军装，你要懂得保护自己。除了宝血和主导文的应用，主导文有一个条件，你知道吗？主的耶稣的宝血，我怎么去使用？我怎么去啊？他的宝血为什么2000年前的宝血现在还可以用？等等之类这个问题，我们讲到悔改，什么叫悔改？我们华人常常是悔而不改，或者是悔悔悔悔悔悔悔悔，稍微改一下又回来了，悔没有改， 那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生命与人际关系，你的人际关系就代表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如果没有好的人际关系，你的生命也好不到哪里去。灵人的成长，你我重生之后呢，你的灵人跟你一个人有两个我，一个是外在的我，一个是里面灵里面的我。灵里面的我也叫做灵魂，这个灵魂是活到永远的。但是这个灵人会不会成长？会成长。预备末日的审判，有些的基督徒到现在还在觉得灾前被提，大灾难之前我们都被提了。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做这个梦。OK， 那这堂课呢，就告诉你，你不要痴心妄想啊，你要在大灾难当中呢，为主耶稣基督传福音，有很多的人需要你传福音给他们。OK， 他们要得救，要他靠着你我的传福音啊，得胜。你是一个得胜者吗？你对这个世界上的诱惑能够得胜吗？你对于这些撒旦的这些各式各样的诡计，你能够识破而且得胜吗？属灵射箭，活水将呢，就是2020年跟2021年啊，这两年呢，神启示给我的，我把它浓缩在这一节里面哈。其他就是查经课程，所有的查经课程呢有八个学分的哈，可以有这些选修课程可以来代替，包括我们刚刚读完的雅各书里面哈。好，荣耀生命科呢会多一点关于生命的，关于荣耀的，还会多新约中的犹太文化。你知道有很多神学的难题。比如说耶稣为什么说我再来的日子天上的使者也不明白，我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你去这样想的时候啊，你什么理智上你就推敲不出来为什么。但是你从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呢，你就知道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耶稣说人那个约拿在地里三天三夜，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那你怎么算呢？耶稣基督死而埋葬复活，怎么算都没有三天三夜，都是三天二夜。但是你看到犹太人文化之后，哦，你知道了，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对于圣道要更加一步的了解的时候呢，那你要知道犹太文化哈。释经操练，这是很基本的哈，所有讲道的人都要知道的哈。你怎么样去解经，怎么样去怎么样讲道，从这些解释的方向哈是什么？我提出来呢，很简单嘛，就是四个 W 嘛 ，Why、Who 是为什么、何人、何事、何地。那十字架神的道，十字架。OK， 十字架非常重要的信息，现在已经很少人在讲了。谁那么痛苦啊？每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可是这正是生命的最需要的地方。OK， 犹大书、约翰一二三书特别跟你们讲哦，约翰一二三书超级超级超级重要。我最近还在讲，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神学哦，有一天早上，神特别提醒我，约翰一书是主后85年写的，其他保罗的书信都是65年以前写的，所以他写的时间呢，大概是晚20年。可是在这个晚20年当中呢，已经有很多异端跑出来了。但是约翰一书他告诉我们，我不管你是什么神学思想 ，OK， 听好。你继续犯罪就是属魔鬼的 ，OK？ 小子们呢，不要被人骗了。持续行义的才是义人，不是号称义人的是义人。被使徒约翰呢，他写这样子的东西、啊，你所有的那些假的、那些讲的天花乱坠的神学的，你到他的面前，就像照妖镜，把你一照就哇。他说：“你持续犯罪是属魔鬼的。”哎，你不是信耶稣了吗？信耶稣的还可以当魔鬼？哎，你真的要去 好好的去面对约翰一二三四，因为他讲的东西呢，你真的会吓一跳，原来我们的神的标准这么高，但是你说你害怕，哎呀，你会不会没有救恩？但是约翰一书他告诉你一个方式，什么方式？你继续的彼此相爱就对了，在你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害怕。你的心必定安稳，OK，在爱里面没有惧怕，OK，你要住在爱里面。所以约翰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异端呢，那个诺斯底主义啊，他们就是这个一直强调知识、知识、知识、知识，OK，把人去寻找去知识了，没有，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这个神的奥秘啊。神所有的奥秘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好好去爱他就好了，你不要去寻找什么奥秘的知识。No，爱神爱人就是这两条，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要把它放在你的生活上面，所以这个是荣耀生命的先知启示科啊，里面讲到盾牌火枪按手之礼跟灵转移，所以这个灵转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在很多的灵恩派里面的，不晓得什么叫灵转移，这个灵转移的现象还挺严重的。哎，如果说一个教会请了一个人来，这个人他是一个淫乱的人，他在上面讲讲完道他走了。他的淫乱的灵会不会影响？答案是会的。他有纷争的灵，那灵会不会留下来？会。所以呢，我们请外面人来哦。他走了之后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洁净、洁净、洁净、洁净。OK，他好的东西我们要，不好的东西我们就不要。OK，已经而又尚未呢，这个是我个人对于圣经所有的东西哦，会让人家很混淆或是不明白，有些时候呢，圣经上先这样讲，就是说，哎，好像已经发生了。那另外一方面讲说，哎，还没有发生。比如说保罗他讲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已经成圣称义了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1节。然后他到哥林多后书7章1节的时候说，你们既然有这种义气，就当洁净自己，OK，就当怎么样？奋力的洁净就是自己，敬畏上帝得以成圣。所以我们在讲成圣的时候啊，我们在讲说我到底已经是圣洁成圣了呢，我还是还没有。所以这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那很多的人他都不太懂，说为什么圣经上有这样看似很矛盾的地方呢？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会问一些蛮挑战的问题啊，我说你现在是信耶稣的，请问你圣洁了没有？有的时候我已经圣洁了啊，因为哥林多前书6章11节是这样讲的。那也有人说还没有啊，你哥林多后书第7章1节还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已经跟上位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天上灵界已经圣洁了，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你跟我，OK。他看你是圣洁的，那是上帝看你是圣洁的，但你呢还没有，所以你真正明白什么叫已经跟上位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就很容易分辨了，你不会搞错。OK，方言跟提起能力啊，方言我们有比较深入的探讨，启示性祝福就会讲到我们得启示的一个流程图。启示性基础训练啊，我们已经讲过几次哈，还有乌灵土明真是全世界唯一的，OK，你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呢。启示性意向竞争，我们也在操练当中啊。意志释放歌从全部一样哈，前面的4课是一样的，但是呢，释放赶鬼、破除咒诅、个人认罪、代祷征战、等候神。祭坛的火，属灵射箭的代祷。OK，祭坛的火，我特别要讲一下，所有代祷征战科的，你要在家里面呢设立你自己的祭坛。 因为你参加代祷征战，你就是一个代祷者，你要在家里面有自己的祭坛，所以你会学很多很多的祭坛，有很多的意思。我要你设计自己的祭坛，你的祭坛是什么东西？你可能说啊，我有荆棘啊，我有油，我有号角，我还可以放一个属灵射箭。所以拿这些东西代表出来的代表的意义，那我怎么用这些东西来敬拜我的上帝，来做我的祷告？那弟兄姐妹，这个对我对于这个代祷者，我是有这样子来训练他。OK，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回到我们的雅各书，我讲得很快啦，很抱歉哈，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那我其实今天准备了12页，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讲完，我尽量好不好 ？OK， 雅各书的特点呢、啊，我们啊算一算呢，我整个的这个笔记还挺多的啊，我真的在说哈、哦，所有学过写完雅各书的这些作业的同学，真的你们很了不起啊，这个忍受我这么样子的催逼你们啊。然后还可以把作业都写完了。我如果说今天这堂课还有一个作业的话，就是你把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要写一个学习见证，这就是今天这堂课的最后一堂课的这个作业啊，如果你称之为作业的话，因为我相信呢，你一定学很多，你要见证一下你到底改变了什么？你以前不知道的，或是误解的。你学了雅各书以后，还发现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盼望呢，你真的学习到了以后，对你往后的服事呢，你就不会再错误了。你带给别人的呢，是很正确的解经。OK， 这是我的盼望。好，那主旨是什么呢？尸体板遇害之后呢，耶路撒冷教会大逼迫。门徒就分散，好，这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就说：“哎呀，我们就聚在一起，天天擘饼聚会多好啊！”可是呢，可是上帝的心意是要叫大家出去传福音啊。所以神借用了一个尸体反的这个事件，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逼迫之后，怎么散开来了？那这个散开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呀，主啊，你怎么会让这样事情发生呢？”可是你从一个国度性的角度来看，就是因为你们在那个地方都不出去传福音啊，你在等耶稣再来啊。耶稣当然他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就利用司提反这个事情啊，让教会遭受逼迫，遭受逼迫之后，大家都赶快四处。像一个这个炸弹一样，全方位炸开来，那是上帝的手在做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你要有这种看见，你要有看见上帝的手在这个地方，他要人出去传福音，了解了哈。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说，哇，上帝你怎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不好的事情，那件不好的事情，你要看看，你要祷告看看上帝。你是不是要让某一些事情发生，所以某一些地区可以传福音，还是某一些地区的人他做了一些错事，因为这件事情爆发出来，所以他那些人只好下台。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掌管万有。所以呢，这些人出去之后呢，有很多患难跟试炼，所以雅各写信安慰他。教会也有一些错误的行为信仰，要加以指正。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哈。我们不是在什么讲福音真理啊，但是问及信仰生活有关的言行教训哈。那他常常引用登山宝训哈，这个是在我们最后一堂课，我把雅各书上的教导跟登山宝训的教导放在一起，我还叫大家去把他那个经文。列出来，我这样做的用意是让你知道，雅各书跟登山宝训非常非常的直接是连在一起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本书讲到信心跟行为互补。马丁路德认为这个草木合节，他甚至讲到以行为称义，那个对于 这个马丁路德他要抓狂，怎么会讲这种话，怎么跟我讲的不一样，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现在来一个行为称义。雅各书对于保罗来讲呢，就变成草木和解了。但其实不是，其实应该是互补的。保罗他不是讲信心不重行为，不是，保罗他也反对没有行为的信心。 OK， 但是呢，在雅各书的背景当中，他面对的是这一群被逼迫的，这一群是被什么，被欺压的。雅各要劝他们忍耐，劝他们怎么样，劝他们顺服主。 OK， 因为这是主的旨意。那你从一个福音的角度来看，说真的，我今天用一个我们一个21世纪的 Chinese 一个中国人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是神的智慧。神保守那一些在患难当中的人，患难当中的人比较不会去犯罪得罪上帝。当我们生活很好，物质条件好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很容易就去犯罪得罪上帝。这件事情在历史上一直发生。而上帝他让你日子过得好的时候呢，人就偏离神。只有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之下呢，教会反而增长得很好。所以你要相信上帝，你要知道上帝在掌管。 OK， 那敬神跟爱人要并重。你敬畏上帝，你可以说我敬畏上帝，但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你有尊敬人吗？智慧和祷告同伴一起，受苦和盼望相称。我们受苦一定有盼望。那圣经上提到，雅各书提到父子圣灵都有，世界肉体撒旦都有警戒，主再来审判赏赐也很出众。所以这是主旨。那本书的鸟瞰很快的看过来，就是说他要勉励信徒在患难中忍耐，以至于成全完备，能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真的是不容易啊。生命的冠冕，我觉得在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你看到那个24个长老，他们把头上的冠冕放在地上，表示说我这个冠冕在神他的慈爱恩典怜悯当中，我这个冠冕都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一些的生命的冠冕是经过患难忍耐才拿到的。如果说生命的冠冕是神要祝福给这一些受患难信徒的奖赏，那这就是雅各他得到启示。好，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患难，不要说神没有拯救我们脱离这些的苦难。其实神另外一个更高的旨意是要你跟我得到生命的冠冕。那同时我们今天在这个现代的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可能经历一场大风暴，家庭的风暴，离婚，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事情，你能够忍耐吗？忍耐的意思就是坚持神的原则，你要忍受这些患难，你生命的冠冕在等着。这是雅各得到了很伟大的启示。好，虔诚是由心及行，由内而外。这个你的虔诚是从心里面发出来。Okay， 你是照顾那些在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那才是真正的。而且你的嘴巴要很紧啊，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懂。OK， 因为在什么地方有何处有这个纷争搅乱， 就有各式各样的坏事哈。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功课，控制你的怒气，因为那是生命。什么地方有生气，就有不好的事情，邪灵就会跟着在旁边就进来。对，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话，你要有一个属灵上面的认知啊。你讲一个谎话，谎言的灵 ，OK？ 你讲一句粗俗、伤害人的话，哎，伤害人的灵就在旁边 ，OK？ 苦毒的灵、嫉妒的灵、抗毒的灵，或是毁谤的灵，那这一些透过你的讲话，就会在里边，就会射伤人，就会让他对方受伤。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对于这些灵界的事情，邪灵它的活动，你可能没有看到，但你要知道，因为这是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你知道邪灵的活动，你要避免这一些 ，OK？ 所以我们。我团学院的同学就会知道，哦，什么邪灵，我就用闪电攻击圈去射它。这为什么我要发展这个属灵的射箭？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跟邪灵打仗。OK， 这是真实的，因为邪灵可能透过网络给你一个黄色影片，啪，淫乱的灵就来了，诱惑的灵就来了。那你再打开手机一些短影片啊 short video， 就乱七八糟的东西，咒骂一阵，哇，咒骂的灵就来了。还有人传给一个视频给我说，哇，骂人可以骂得这么爽快啊，被骂得好爽。说那这个叫做被欺负的灵，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只要是不合神心意的。都有相对应邪灵的活动，那你说哇，这么的需要这么样子的细致细微吗？那你就要防守自己啊，你的属灵军装要穿得好啊，你对神的话要非常透彻的理解。OK， 我们对于仇敌是绝对不客气，该打该赶。邪灵要出去，但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是爱、忍耐、包容，这是不一样。感谢赞美主，我怎么讲那么多？全程是不偏待人的哈，因为在第二章大家都知道嘛，哈，有一个人穿得很华美的衣服，戴金戒指跑进来，然后呢，大家哦，这三位请坐，那一个肮脏衣服的穷人进来，哎，你坐在我脚凳下。你不要偏待人，偏待人对于雅各来讲的那是什么？那是一个邪恶的事情，是一个 evil thought。你没有尊重人，你已经分开来了，你已经用你的眼光来判定了，你已经在论断了，基本上。所以他讲得很严重耶，他讲得太严重了，他说你这个。你不是按你就是所有的律法当中你犯了一条你就完了，你那个至尊的律法都没有哎，你要知道，我们将来被审判的时候是按着至尊的律法在审判的。你如果这样子偏待人，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没有爱人如己。然后呢，雅各他讲了一句话，很令我们非常惊喜啊！我待会会详细讲，就是。怜悯像审判夸胜，这句话常常被人家误会，常常被人家误会，但是特别要注意，信心要有行为哈。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哈，信心跟行为就好像身体没有灵魂的，没有行为的话就没有灵魂，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白哈，话语必须炼净啊，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哈。所以呢，我也不知道神呼召我做这个牧师教师啊。 会真的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那心不要恋世俗，与世俗为友，就与神为敌。OK， 我们要亲近上帝，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了。最后的回到我们的忍耐和祷告，我们这些遭受逼迫的、遭受欺压的人，你有一个盼望，上帝按照他的时间，他会回来的，就像农夫盼秋雨跟春雨一样。我们有没有盼望？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如果我们对人一直都是很苛刻的，这个那就是你没有盼望，你没有盼望主会回来，你没有盼望主会审判你。我这样讲希望给你有一些的启示。现在在作奸犯科的人，其实他们有一个通病，就是他认为他做的事情上帝会原谅他，会赦免他。但是你千万不要变成习惯性犯罪。Okay？ 习惯性犯罪的，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习惯性犯罪的是属于魔鬼的。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约翰说的，你们慢慢去看吧。好，基督徒的真心诚呢，坚信克服困难。为什么我们要有信心？是因为我们被欺压，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相信我的冤屈主有一天会替我报。我的冤屈要是使我受伤的人他信耶稣了，我也阿列路亚。 OK， 我也跟他成为主内的好朋友好弟兄。但是他要是没有信主了，然后他就走了，那么我相信上帝他会替我伸冤。行道表示虔诚，真正的虔诚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愿意照顾这些人吗？你就是真正的虔诚的人。不按照外貌待人，你有这个精神，言行要一致，信心跟行为要一致。制服谁手舌头，学习真智慧。第三章，斥责贪恋世俗与私欲，反对剥削。第五章讲到有钱的人剥削没钱的人，这世界上现今的世界也是在演同样的戏嘛。但是基督徒可以吗？我看过基督徒打官司的，要基督徒打官司的跟没有信耶稣的人差不多，但是想要把对方赶尽杀绝。 OK，本书的精神是火热坚忍，斥责罪恶，患难忍耐，实行道路，更改错误，忍受难处。 OK， 我们下面讲一个完全这个概念，我们从一个完全的角度来看雅各书。在马太五章四十八节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这个完全呢，我们在我们雅各书的笔记上有讲得很清楚，这个完全呢，我们英文翻译成 perfect，但是这个 perfect 的意思呢，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叫做成熟。你成熟吧，你完美了吧。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目标了。我们可能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完美，我们可以成熟吗？那我们的最大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用启示性的服饰来，我们来说好了哈，我能不能保证我每一次的启示服事都是100分？我不敢讲。有些时候我状况好的时候，我可以101分、102分。但是如果有一些的时候，我可能不小心在犯罪当中，或者是我跟神的关系不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的服事就降低了。OK。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所以你要知道这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叫我们去做完全的意思，就是一直什么，一直催促你，你要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但是他又很爱你，他不是那种很严厉的父亲啊，你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就是在这种两方面的张力之下， 我们去成熟。你跟我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OK，这就是在这边所要讲的。他说，忍耐要当成功，是因为成全完备，毫无欠欠。所以在第一章第三、第四节的时候，他其实在讲一件事情，他是说我们的信仰、信心，经过试验，试验就是一个考验，因为有些翻译叫 test，持续的生忍耐，你这个忍耐是生出来的。圣灵九种果子当中啊，除了前三项是上帝给的，后面全部都是生出来的。你在你的生命的这种雕塑的过程当中呢，你的生命要一个一个出来，你的忍耐也是持续的生出来的。但是忍耐要到什么地步呢？你要成功，成功的意思叫做 perfect work，perfect 好的行为。成熟或完全的行为，所以忍耐也当成功啊。那我觉得中文的翻译他没有把那个行为翻出来，因为这个最常见的就是 ergon 这个字呢，就是雅各书里面的想到的行为。可是，在这一句话里面呢，你们忍耐也应当有一个完全的行为。如果我翻的话，我会这样写了啊。使你们成熟、完备、毫无欠缺。OK，那这个的应用也蛮 straightforward 的，就是很直接的。新译本翻译的很好，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完全毫无欠缺。但是最重要是在最后一句话。成熟的忍耐带出完全成熟的品格，毫无过失，也因着智慧没有缺乏。因为下一句就是你当中缺乏智慧的要向神求。所以第四节最后这一句话就是最重要的。神为什么一直给你苦难呢？来磨你啊，磨你啊，磨你啊，使你有完全成熟的品格。这弟兄姐妹，其实雅各书它不仅是告诉你这些忍耐、信心产生忍耐的这个原则，它还告诉你，你那个完全成熟的品格是这样子出来的。所以，我们再一次对苦难的事情有一个新的看见。不要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那个人都没有怎么样，那个人神给他过得好好的啊，怎么我那么多的事情啊，怎么我那么多弯曲的道路啊，上帝有没有在祝福我？然后弟兄姐妹，你要不要从一个属天的眼睛来看你？你有这么多的苦难，是上帝要你忍耐、成熟、完美的品格，所以为此感恩吧，不要哀怨哦。为什么人家没有受过这样子的痛苦？为什么人家都没有我这样子倒霉？我的家庭孩子怎样怎样怎样，人家孩子都比较好，人家的老公比较好，人家的父母比较好，我好像比较倒霉。那弟兄姐妹，你完全倒过来说啊，感谢赞美主，上帝，你要使我有成熟的人，那要带出完美的性格。他们都没有这个机会哦，只有你有哦。你有这样子的看见吗？你有这样子的感恩吗？这是雅各书给我们看见。OK，你要得到生命的冠冕，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个自由的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是耶稣的律法。耶稣的律法是只有一句话：爱人如己。你说爱神呢？哦，爱神就在爱人如己。为什么？因为耶稣也曾经是人呢。你要爱耶稣，爱人如己。OK，好，那么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OK，是一个完全的至尊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信心因着行为成为，才得以成全，这也是完全哈，perfect。所以你光讲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有信心，那你的行为在哪里啊？你有信心吗？我把我有信心的行为给你看，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 从完全的角度来看雅各书。好，信心，那这一段呢，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啊，要跟大家讲啊。信心或者翻译成信仰，有些时候呢，我们讲信心，信心其实它就是信仰。信仰不是在心里面，信仰在你的行动上面。OK， 信心的表现在祷告上是一点都不疑惑，因为你用不疑惑的信心来求智慧。OK，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刚持续的喜乐，引以为要。这个喜乐是夸耀，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个喜乐的字，它是夸耀，引以为荣。OK， 那怎么解释呢？他就是在强调试炼当中的卑微，我已经被压很低了，但是我已经看见我在神的眼光当中我是很高的，所以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夸耀喜乐，不是说他真的是从粪堆中把他举起来当王帝，不是这个样子哈，是我们灵里面看见自己的高位，我的信心有看到，在试炼当中我可以喜乐。所以你说，你在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不喜乐，原来是我在卑微当中看见我灵里面是高升的、高位置的。这就是雅各书他讲到的这个试炼当中喜乐的秘诀，你有没有看见？还是你在那边自怨自艾，上帝没有祝福我？上帝有祝福你，你要看见你的灵里面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我会把一些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经节放在这个地方。第二点，信心表现在试探上是忍受。为什么要忍受？因为你要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的应许给那些持续爱他的人。所以在这边讲到忍受， 你有什么动力呢？就是爱。爱他还有未来的冠冕是我们的动力。Okay. 所以你要持续的爱主啊。OK， 那如果没有通过神的验证会是什么结果，你自己去看啊，自己去想一想啊，不要一直都是我说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你自己要去思想，不见得我讲的你要完全接受，你要自己有自己的意见，因为你自己的意见是你学到的。 OK， 那当然你也要去分辨你这个学到的你自己的看法是不是有我像有没有像我跟你讲的，你觉得有道理，你接受，还是你觉得我讲的话没有道理？哎，这是我的理由，你可以坚持你的理由，没有问题。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同学，你都要有自己的看见。我不敢讲我100%对了，我可能会有错误，但起码我的错误不会是那种大错误，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错误，所以我们必须要谦卑下来，好不好？信心表现在道理上面是行道哈啊，我这边就有好几个啊，这个人的怒气不会成就神的意啊，这句话真的常常在我的心灵里面啊，人的怒气很可能是从自己的私欲来的，不是或者是无知来的，意思就是说人的怒气不能够产生神的意。不能够生出来，不能够成就，不能够生出来，因为这个成就这个字啊，就是与一章三节生，信心生，忍耐，这个生啊，产生啊，所以呢，你不能够产生出神的意啊，人的怒气绝对没有办法产生出神的意，尽管你自己认为很有道理，OK。但是你在说啊，我在为上帝生气，其实也是带着自己的意思。好，那边好，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忍受那栽种的道，就是持续的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灵魂其实原文是生命哈， 那能，我们就讲到能力啊，dunamai 就是 dunamis 的动词哈、啊、，sozo 就是一个医治或者是拯救，OK 的话的话语，OK 那。在领受神话语之前呢，雅各说你要先脱去一切污秽和所有的邪恶。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很虔诚的，我们每一天都要去洁净一下，我们用活水洁净的方式。那最近呢，我要发展一个新的，我还没有发表，在我的里面已经在思想，所以神都会摆一些新的。操练的方式在我的里面，我想大概在几个礼拜以后吧，是新的，跟镜子有关系，所以你们等着吧哈。那这两者都是从人的怒气来的哈，谦卑的领受那人救人医治人的话语。OK，那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怒气会产生很多的污秽和邪恶。所以我们常常决定自己说，弟兄姐妹，这其实是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的家庭当中都是常常争吵的，OK，你有些怒气的地方就有很多的污秽跟邪恶。所以，如果你的家庭的氛围是这样，你要常常洁净，常常洁净，OK，并且呢，你要小心你的舌头。你讲出来的话要安慰造就劝勉人，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祝福人的重要性？不仅我们在启示性的操练的时候要祝福人，我们在平常讲话都是要造就人。你要养成一个习惯，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你要努力的去养成它。唯有相信那。查看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愿。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我们仔细神的话，而且要寻找操练的方式来行道，常常照镜子，找到污点去去除它。那这个镜子就是主耶稣的道，是使人自由的。如果不常常看到神完美的形象，就容易疏忽去犯罪了。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完美的新约，更美的新约应该讲。所以我们看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在旧约不是旧约，就在雅各书看到的律法哦，几乎都是在讲新约的主耶稣的律法，就是什么？就是爱。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律法就以为是摩西的律法啊，不是，不是，不是。OK，好。第信心的表现在待人上是不偏心，但是他会照顾孤儿寡妇。哈，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这个恶意啊，英文叫做 evil thought，就是邪恶的思想。你们偏心待人呢，你就说哦，这个重要，哦，那个不重要啊，我就去找重要的，我就不管这个不重要。那这个不行的哈，那偏心就是邪恶论断人哈，那你就是会犯法的哈。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个律法持续的说话行事，是什么形式？就是新约爱的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将来也是审判的根基。那我再强调一次哈。将来耶稣基督就是坐在白色大宝座的那个，他在审判的时候，你有爱人吗？你有爱人吗？有姐妹，你要尽你这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一定问，我给你打包票，他一定会问这句话。你有爱人如己吗？他会先问你有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吗？所以你要是在教会当中跟某些人过不去，我告诉你，你赶快悔改，赶快跟他认罪悔改，彼此认罪，互相代偿。了解这个意思吗？Hello， 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审判是也是像审判夸，怜悯也是像审判夸胜的。李圣中跟亚兰文的翻译是这样的：对于不行怜悯的人，审判是没有怜悯的；行怜悯，怜悯就超审判而夸胜了。OK，怜悯也是像审判夸胜。我们有些的弟兄姐妹呢，他并没有搞清楚，他以为说是神怜悯我啊，所以就像审判夸胜。我说 no no no，你要看前后文，前面在讲不怜悯人的人，你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你怜悯人的人，将来也要受主耶稣怜悯的审判，所以你就像审判夸胜的意思，就是这样。OK，施怜悯的人，因为遵守神爱的律法，就不会受审判而欢喜夸胜。了解了，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怜悯别人，就成为你将来是不是用你的怜悯向神的审判夸胜。了解了，不是说我审判的时候求神的怜悯啊，拜托，那太晚了。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养成一个习惯，常常怜悯人家，免别人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我们不是在主导文讲了，你要注意，是你也要去免别人的债，怜悯别人吧。OK， 这个是最常听到错误的解释哈，那个怜悯应该是我来怜悯别人啊。那弟兄姐妹，这个雅各书上的你要受至尊律法的审判，那当然我们要靠着这个至尊的律法说话行事啊，爱人如此。好，信心表现在见证上是行为。我的弟兄，如果有人持续说他有信心，却持续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够收走他吗？然后弟兄姐妹，这句话很可怕哦。使徒保罗说因信称义，你说这因信称义，看到这句话，他有什么感想？这个地方的冲突很大。真正属人的人要有信心，遵守爱人如己，必定常常有相伴的行为，一定会有相称的行为，否则你这个信心能够救他吗？然后弟兄姐妹，不是太多的神学家跟牧师敢挑战这一句话，或者是敢详细的去探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信心能够救他吗？真正有相信的人，一定有相称的行为啊，是真正的相，有这个信的行为相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啊，自以为是牧师，犯点罪没关系，我告诉你大有关系。我们的雅各兄啊，我说你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你们要做更重的判断啊。十九节，你信人只有一位，你信人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暂尽哈。亚兰文是滚在泥中，在泥土当中翻滚。你要有这种的印象，你要有这种的属灵看见。他们在泥中打滚，他们是污秽不堪的那些邪灵，但嘴巴说他还相信。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些基督徒嘴巴说相信，但是灵里面他在泥里面打滚啊，他在世界上打滚啊，他比谁都脏啊。看懂了没有？ 了解了，鬼魔没有改变，鬼魔会引诱人拜假神，没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然后第二姐妹这句话很重，你们再去想想看啊、哦。20节，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我看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知道为什么保罗说。不是保罗啊，马丁路德说这个是草木和谐。所以雅各书在历世历代，我们在教会的新约的教会的历史当中，不是太被重视的，很不幸。信心的表现在言语上是温柔的 ，OK。这句话是对我自己讲的啊，我的弟兄不要做多人做师父，师父就是夫子啊、教师啊、先生啊，现在呢就是叫牧师了、啊。我当牧师这么多年，我看到有一些的人他很喜欢做牧师，抢着去当牧师，喜欢那个牧师的头衔。好像比较容易被尊重，但是我要说你需要有护照的，一定要有护照的，因为牧师不是一个职业，牧师是一个护照。当你有护照的时候，你才去做，真的，弟兄姐妹，我打从心里面来跟大家讲，我是被护照的，我的护照。经过十几次不同的验证，我跟师母才会出来的，不然我们不会出来。开玩笑，当牧师真的很辛苦，也没有那种爱，没有那种坚韧，你还要抗拒各式各样的诱惑，你还要抗拒很多很多事情，你还要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OK， 当代圣经的翻译是这样：不要喜欢指正别人，要知道我们为人师表，要受到批评比别人更严厉。OK， 我这边提出一个问题了：你说话不当，是否也快要成为没有行为的信心了？因为我们前面在讲说。有信心没有行为，或者是说你说话不当的人是不是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可能的。雅各可能写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在刚刚写了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然后他马上说，都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第二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做老师、做牧师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讲道都是在教导。我们的牧养每一句讲一句话都是在牧养人家的，人家有问题来找你的，你都是在教导他，在牧养他。你的话也要纯全，你的话也要洁净。第二节，舌头就是火，能在我们的白体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点着的。OK， 那我喜欢亚兰文的翻译哦，他说世代相传的火种像轮子一样的滚动，就是罪恶的话语会传给下一代。所以，你要是你的父母喜欢骂脏话粗话，小孩子也跟着学啦，对，一定会的啦。OK， 那但愿呢，我们所讲的都是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那个火就是圣灵的火，洁净的火，因为把这个圣灵的火、洁净的火传给下一代，真的很重要。OK， 13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见识，他就是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这就是我们讲的真正的老师啊，真正教师啊，应该是温柔的。 对比第一节，真正的老师应该是有荣耀的生命，有智慧，温柔说话，不会一口二舌，赞美神的甜水，有美好的行为举止，这就是做教师的要求。我们现在有多少的牧者是这样的？挑战哦，哼哼。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搅乱各样的坏事。所以呢，做牧师的就是要避免争吵，特别我们在做教师的，你知道，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做“文人相轻，自古相难”。做文章的是文人啊，彼此轻视，就是彼此攻讦的意思啊。你做的文章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有智慧，我比你更有才华。你说他好，我就不是太同意哈。这嫉妒、苦读、纷争就会跑出来了，那这个都是邪灵在旁边煽风点火。OK，那属神的能力马上就要知道了。所以为什么谦卑？谦卑说：“哦，当然好，他好，他好，我不好，对不起，抢了你的风头啊！” 因为你在消弭这一些邪灵的活动，了解了，你不要让这些邪灵得逞。所以也有智慧嘛，从上头来的智慧，清洁、和平、温良、柔顺、蛮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强暴，吃点亏。没什么的，使人和平的、和睦的，和平所栽种的义果，OK，在和平当中才会有正义的果子，这个义果就是永生啊。好，另外呢，信心表现在世俗当中就是抵挡魔鬼，所以他说：“你们淫乱的人，淫妇啊，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句话讲很白啊，你喜欢打电动玩具，你喜欢网络交友，你喜欢在网络上到处乱玩，OK，那就跟世俗可能就为友了。你喜欢某种现代的音乐，淫乱的音乐，仇恨的音乐，OK，那个风潮。流行的服装等等，那真的与世俗为友的哈，大家都是两三个老婆，那你也跟着来。现在大家都有能力了哦，他有二奶，我有三奶，啊，大家都一样，谁跟你一样的？你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你要小心啊。属神的子民是上帝主耶稣未来的心腹，哎，他喜欢你这样子吗？不喜欢，所以你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必定离开了。那弟兄姐妹，这个其实雅各他是在讲，抵挡魔鬼的责任在你跟我，你不能说上帝你怎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诱惑我的事情，然后我就上钩了。然后上帝，你没有保护我，你为什么让我遇见试探？邪灵大概知道你喜欢什么什么人的样子，那就专门找一个来试验你，让你跌进这个陷坑。你要抵挡他，那抵挡的责任在你跟我。OK。所以你要反对、抵挡、抵抗魔鬼，魔鬼就跑，就是这样的。好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神要触摸你。亚兰文教讲，有罪的人洁净你的心，行为恶意的人洁净你们的心，哈，洁净你们的手，洁净你们的心。感谢赞美主。人犯罪是先有罪性，才会去作恶。但是雅各说：“你们这些教会的肢体是有罪的人， 所以当时的信徒很可能常常被撒旦掳获。OK， 所以你是会心怀恶意的吗？正直的道路、正确的道路跟罪恶的道路，哇，有些时候会蛮大的诱惑哦。走一下罪恶的道路，搞不好就赚十万、二十万，神的道路就没有零，好大的诱惑。弟兄姐妹，你要胜过，怎么胜过？愁苦四章九节，哇，我觉得这一节圣经对我来讲是非常棒。他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吧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这就是认罪悔改里面一个最典型的哭泣悲哀，求神怜悯。勿要在子面前自卑，主就不要叫你们升高。人若知道，第十七节啊，又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啊！我用这一节圣经叫大家写了很多作业。什么是你知道的事情？你知道不该不去做的，你就是在犯罪哦。这句话的应用还蛮广，所以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绞尽脑汁在写说有什么东西我知道没去做呢？人若已经知道应该常常行善却不去常常行，这就是他的罪。你应该常常做的是什么？照顾孤儿寡妇，去为那些有需要的人。你知道你该做，但你没有去做，这就是你的罪。所以雅各在这一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比遵守哦我不犯就好了更进一步，你该做的你没做，那你就犯罪了。所以他实际上就把我们整个人提升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整个人也需要提升。好，最后信心表现的患难是忍耐，盼望主再来。你们要忍耐，这个忍耐是 Macatonia， 是带着爱火的恒久忍耐，大有盼望，直到主再来。因为你们应该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那这个主来的日子呢，近了，不是说主最后来。OK， 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说这是末世的事情啊，不是的，主可以随时跟你显现，主来的日子近了。他的意思是主可以今天晚上就在你家，你准备好了没有？那弟兄姐妹，他写的这个书对我来讲就是神随时可以向你显现，所以你要有那个坚固爱火的心，一直不断的忍耐。弟兄们，你们不要持续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审判的主站在门前的。 OK， 他已经站在门前了，他事实上异象当中或是在天国里面，他早已坐在那里了。所以弟兄姐妹，神希望能够很快的对你显现，感谢主。好，信心的表现疾病中是祷告，所以你们要持续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OK， 互相代求 ，prosukumai， 就是方言祷告。因为这个 prosukumai 就是方言祷告的那个同一个字啊，这个是动词，那边可能是名词 ，prosukumai， 那是不同的字。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方言祷告是大有能力的。这个力量呢是 iskuho， 这个是 iskus 的一个动词哈，这是一个 I 能力。I 能力就是在你的里面的灵的能力，你的灵的能力就是方言祷告，你的方言祷告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我们在火山学院用金香炉，这个就是在引发你的一个 I 的能力，这个 I 的能力就会有这个 energeo。 就是一个 energy， 就是一个能量的积蓄，是你爱的能力是在里面积蓄。OK，爱的能力持续的积蓄在那个地方。OK，将来以一种 dunamis，一种这个低的能力呢，散发出去。这个散发出去的力量是很大的。OK，好，信心的表现在四米的正道当中寻找。我的弟兄，你们中间若有人被迷失真道，就是有人使他转回，这个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罪。那我们如果知道一个罪人走迷了，你愿不愿意帮他回转？记得哈，4章17节，我不知道该行的善，却没有去做，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跌倒了，想办法把它。好，第六、第七，我们讲到第七，大概就结束了哈。OK，六是虔诚，把信心行出来就叫做虔诚。雅各重实行，所以犹太人称他为义者雅各啊。把信心行出来，把你的信仰行出来，就叫做虔诚啊。虔诚的生活就是你在信心当中面对信试炼。然后啊，信心与试炼相遇，试炼不去，信心不移，信心对试炼的坚持就叫忍耐。忍耐要拖长成功，就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对于虔诚的生活来讲，忍耐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忍耐是有一个试炼的坚持，这个很不容易。需要常常读经祷告，常常的在方言祷告，能够增加你的爱能力。OK，真的，方言祷告太重要。OK，好，虔诚的表现，真正的虔诚，勒住舌头，不要说错话，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你是虔诚的人嘛，保守自己。本书的 key 啊，试炼与试探其实是同样一个字。那有人说试炼是上帝给的，试探是魔鬼给的，试炼是神给的，让你怎么样通过考试，他就给你冠冕。试探是魔鬼给的，他给你试探，他希望你跌倒。所以两个人的动机不一样。在中文是不一样的翻译，但是这个希腊原文同一个字。智慧我们必须求，但我们需要分别，这是属天的智慧还是属世的智慧？OK，有信心、行为、祷告、忍耐啊。最后忍耐呢，有两个字，一个叫做 hupomone，忍耐就是对基督耶稣紧紧。抱着不放弃，坚持站在他的话语上，直到我们见主面。那另外一个 macrothumia 就是你心里面的爱火不断的增加，不会轻易的消灭，不断的增加，不会轻易的被消灭，是一个得胜的感觉。OK，我想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那后面还有很多分段啊。这个是给我们修雅各书的同学们最后一份资料，希望你们今天喜欢、明白，感谢赞美主。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或是需要我更多分享？OK，燕玲，你有什么问题？哦，对不起，我把你们通通 mute 掉了。好的，燕玲，你说吧。
刚才老师提到，就是说那个抵挡魔鬼，然后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被cleave。然后我们前几天就是遇到一个 case，但是就是这个弟兄呢，他 已经很多年了，就是他身上就是总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在他身上，就是什么也赶不出去。后来我们在一起方言祷告敬拜的时候，真的那个东西就在他的那个肩膀上一直在动动动动，然后我们怎么赶也赶不出去。然后他也认罪悔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进来？他就说是原来所犯的罪。那我说你原来所犯的罪你都认了吗？他说认了，认了很多遍了，也很多人为了赶了，赶了很多年了也都赶不出去，所以就很沮丧。他现在就很沮丧了，就觉得好像他自己也做不了，别人也帮不了他，他好像就到了一个很绝望的地步。他就知道这个东西跟了他很多年，原来是在肚子上，现在又到背上，又到肩膀上了，就是看见了，就那里咚咚咚咚，很明显，我们的孩子都在看着，瞪大眼睛，自己亲眼看到，就是说那个彰显。所以我问地老师，就是这种事情该怎么处理？
你必须要有一个很会意志释放的人，因为那个动来动去就表示说他不在一个地方，因为他是滚动的。我而且滚动有些是明显，有些是不明显。那我曾经做过几次，就是我跟一个看得见的，然后呢我们两个就联合来帮一个弟兄赶。所以这个姐妹看得见的人说，哦，牧师这个跑到肩膀 OK， 那我就奉耶稣基督把它拔出来，拔了以后他跑了，哎，跑到膝盖了，我再去拔膝盖，哎，跑到那个后腰，后腰。我们在拔了跑了大概五六次，最后拔走了。感谢主。那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吧，你看到他动的时候你就伸手过去把他拔，不过你一定要有信心哦，你要有权柄。OK， 那这个是灵里面可以帮他处理，但是魂里面呢，他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除了认罪悔改之外，他还要去抵挡魔鬼，因为那是魂层面的。我们可以帮助他处理灵层面的，但是魂层面他必须要自己处理。除了说讨好的听到啊，好好的认罪悔改之外啊，神的话要持续的吃进去，然后抵挡魔鬼，因为魔鬼会一直在引诱他，这个引诱是蛮可怕的，
蛮大的。他是说他每次他一要进入到敬拜中，他里边的东西就开始 distraction 他，他就没有办法专注读经，没有办法敬拜，然后而且让他很难受。他只要他是一个就是说带敬拜的人，就是说他对敬拜的很有那个负担，对传福音也很有负担，但是他每一次要敬拜的时候，就感觉里边的东西就把他搞得他就很难受，然后整个人就被击倒，他就很沮丧，就说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有办法突破。然后我们昨天前两天就说在那里帮他赶了个把小时也没赶出来，后来他又很沮丧的走了，他就觉得谁都帮不了他，神也不帮他。
哈哈哈哈，那你要看看啦，是不是你的信心不够的问题啊？
那可能是我的问题。
或者是说，你没有个权柄啊，你他的牧师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些是权柄跟信心的问题。对，那你可以去找一个你们附近比较有名的或者比较有恩高的人，你可以 try that。在英国应该蛮多的。
其实很多人实际上一看到真正的港鬼还是怕的啦，因为当时看到他肩膀真是动动动很厉害很明显的，然后我当时我都没敢用手去碰他啦，我就是伸手过去了，但是就是赶来赶就赶不出。
你先要勇敢一些啊，不过
那你
问
你
你
觉得就是要手就说要按手在他那个洞的上面吗？
你敢吗？不敢就不要勉强。
我怕你说那个灵就转移嘛，我怕等
会
我
是啊是啊，我知道。
那他再转移在我身上怎么办？我没敢。
对啊，所以啊，对，就是我敢啊，所以。我想差别可能就在这里了，不过你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要勉强，真的。对，那我当然我们赶鬼啊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我有一个自己一个原则啊，除非我真的有感动，其他教会来找我了，我通常不会。我通常不会，因为你所付的代价跟成与否，还有他出去会怎么讲，我都不知道。曾经有一些不太好的历史，所以我就设了一个规则，其他外来教会的，你先来我们教会聚会，我慢慢来。那这是我的原则了。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是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
对，他是我们那个团契，就说带敬拜的，一起在带敬拜团队里边的。然后我现在看到他那么沮丧，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心很痛，就是总觉得这么多年来想帮他都没有帮得成。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昨天他就很沮丧，前天的时候他是他生日嘛，我们就想，哎呀，神啊，你给他一个礼物释放他吧。结果就说。他特地开了一个多小时来到我们这边，然后又没有得到释放，还是不走。然后他昨天就很沮丧，就把他一沮丧，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他就不理人，就说他也就说也没有动力去读经祷告，因为他一读经祷告一敬拜，他又被他身上的东西就一直在搅扰他，他就然后他现在又睡不着觉，就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帮他，对。
Well, 生命的试炼吧。Yeah, 那它会造成这个心理不平安啊，怎么样啊，这都可能都是有人去祷告啦，就是上帝要让他特别经历这一段，然后他学习什么事情，我们不晓得啦，但你也为他属灵射箭吧。
有，刚开始为他属灵射箭了，但是还没有看见果效，目前。
好，我们下一个会学到旋风闪电箭，再说吧。学了，经纯熟了以后再射这个，好不好？这样。
谢谢老师。
好，我们叶姐妹有什么？
老师，我看那个雅各书，我看一下那个三章啊，15节，他说是这样讲的。刚才你讲的一个智慧，它是一个从上头来的，还是从地下来？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下来的，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属血魔的。这里的这个属血气的，我觉得可能是自己的这个人的私欲啊，跟魔鬼没关系。有些是智慧是魔鬼给你的。还有就是属地的啊，属地的也不一定，我觉得都是不好，因为这个地啊也是神所创造的，那些植物动物它这个运行的法则，比如是生命啊，还有成长的规律啊，这个自然的法则应该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属地的应该也是有一部分是从上头来的呀，有些可能就是掺杂这个就是说我们讲的属地的，就是说是属血气的，也包括这个属魔鬼的。所以这里这个解经，我觉得有点不大懂。
我想就是说，
就是属灵，这有些都是也是就是属神的。
不是，我可能没有写的比较清楚啊，就是属地的是魂方面的啊，属情欲的是体方面的，属鬼魔的是灵方面的。那这个就是我的解释了，因为我的解释比较安排就是说灵魂体三个嘛， 所以那个从鬼魔来的就是鬼魔来的灵 ，OK， 属地的呢就是我们世俗当中的想法、做法，属血气的就是你自己的私欲。OK。
所以就是说，这个翻译的时候，可能翻过来的时候，我对这个理解就是说，属地的啥叫属？我觉得属地就是神串的，所以说我就
不是
老是这样解释，我就懂。
是属那个啊情欲的，是属那个。
就是属那个不好的思维。
呀，是的。
还有那些习惯啊，什么遗传下来的那些习惯，也是属地的，应该是。
是的。呀。
嗯，好的。
或者是文化啊，这个大家的看法啊，这些 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没信心要赶鬼，就算手没放在那人身上，邪灵也能够跳到你身上吗？应该是不会的。但是呢，如果他多的话，比如说邪灵多的话，那是可能的。我一般来讲呢，我们在赶鬼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你穿好你的属灵军装，好，就是我们根基课程为什么一定要摆一个属灵军装，就是要保护你了。因为如果你没有好好保护的时候呢，你很可能会出问题的。属灵军装其实都是神的话，讲。穿的就是这句属灵军装，每一套军装都是神的话，所以你真正的穿好就是把神的话穿好就好了。 OK，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OK， 我们弟兄姐妹，你的作业哈，就是写好你的见证啊，雅各书学习见证。OK， 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呢，我们火传学院的同学呢，我们要上根基课程0000，这个是一个新的课程。那以后我如果收到什么启示的话，我们根基课程可能要再加一点啊。所以呢，期待。好的，那我们最后啊，我们请一个人帮我祷告，感谢赞美主，请耶利亚可以吗？感谢主，耶利亚，请你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耶稣，赞美你，愿你的荣耀同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同在，托起我们每一个人，是雅各书，但是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每一天在成长过程当中更加的吸收你的话语的养分。
那
也求你赐下你的保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保守我们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增强我们身体的健康能力，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行走的轻松容易。奉主的名求，阿们
阿们。